聆听古典，让音乐点亮你的生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国家大剧院聆听古典栏目，我是微微。夜晚总会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想，也许是放松沉浸的，也可能是忙碌奔波的，但不管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度过，似乎总会留一个安静的角落给自己，梳理过去这一天的心绪，期待明天更好的出发。所以在这样的时刻，聆听几首安静雅致的音乐，也许会是一个让身心都能得到放松的不错的选择。所以今天的节目呢，想和大家分享几首适合在夜晚聆听的曲目。有着西方音乐之父美誉的音乐大师巴赫，对于很多渴望走进音乐世界的朋友来说，可能并不属于比较容易亲近的作曲家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方面是由于巴赫写作了大量宗教题材的音乐作品，从文化语境到语言表达，都和我们有一些距离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是因为他作为复调音乐大师，笔下的音乐常常是经纬纵横、线条交织的，不像他的许多后辈音乐家可以写出朗朗上口的亲切旋律。不过在巴赫的众多作品中，仍然不乏备受乐迷喜爱的片段，这些片段恰恰也反映了巴赫音乐中最最迷人的特质，那就是如同数学公式一般的缜密和严谨。十二平均律键盘曲集就是其中的代表。巴赫按照一个八度平均等分为十二音的原则，为每个音的大小调依次写作了前奏曲与赋格。这虽然不是音乐史上首次以平均律为原则创作音乐组曲，但却是第一部将冰冷的乐律规则和精妙的音乐灵感完美结合的佳作。两卷48组作品的最开篇就是 C 大调前奏曲。这段音乐如同音阶练习曲一般质朴规律，但却呈现出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澄澈温暖，大道至简，包罗万象，能瞬间让躁动的心灵平复下来。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看。 听完了巴赫的音乐，让我们来聆听另一位德国音乐大师贝多芬笔下的柔情。 F 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在贝多芬的九部交响曲中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。作曲家将交响曲的结构由传统的四个乐章扩展为五个乐章，同时为每个乐章都写下了带有提示意义的标题，这似乎预示着浪漫主义写作传统的开启。作品的第二乐章标题为《西边景色》，速度是较快的行板，这也就意味着整部作品的五个乐章中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慢板的。但是贝多芬的伟大之处就在于，他将旋律和配器进行了精妙的组合，营造出了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效果。我们仿佛能够在音乐中听到溪流、蓝天、云朵、倒影。而在整个乐章的结尾，贝多芬安排木管乐器分别模拟夜莺、鹌鹑和杜鹃的鸣叫，将大自然的生机勃勃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同时以动写静，强化了一种独特的安宁感。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。 在此前的巡礼音乐大师栏目中，我们为大家详细介绍了莫扎特的音乐创作，也谈到了在莫扎特极为全面的创作门类中，最能展现他非凡才华与平衡感的题材，当属歌剧和钢琴协奏曲，尤其是他的第19到第27号钢琴协奏曲，可以说是完全确立了这种演奏形式在音乐表演领域上的崇高地位。1785年3月，莫扎特完成了自己的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，并且在作品首演中亲自担任钢琴独奏。作品的第二乐章是很多音乐爱好者的挚爱，弦乐以弱奏的方式铺垫出了一种奇妙朦胧的感觉，钢琴小心翼翼地进入，仿佛吟唱着一首简单的歌谣。在演奏技巧上也非常简单，但是所实现的艺术效果却无与伦比，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。
Thank you.
在上期节目中，我们为大家推荐了法国作曲家比才为戏剧《阿莱城的姑娘》创作的配乐，也向大家展示了音乐家不同的侧面。但比起《阿莱城的姑娘》，更少有人关注的是比才在1856年完成的 C 大调交响曲。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，比才年仅18岁，还是巴黎音乐学院的一名学生。这部作品显然是他对德奥交响曲传统认真研习的成果，但同时呢，也展现出比才对于法国音乐精致细腻风格的偏爱。这部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尤其动人，可能会让我们联想到门德尔松的诸多天才杰作。那么本期节目的最后，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位青年才俊笔下的动人音符吧。 好了，本期聆听古典就到这里了，也希望这四段音乐能够伴随您进入甜美的梦乡。欢迎大家在留言中分享您的感受，当然也可以给我们分享好音乐哦。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好友。我是微微，感谢大家的聆听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了。